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9年4月16日星期二，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节目由古丽为您编播，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巴黎圣母院火灾盘点，主体建筑、宝柱、艺术品和大管风琴及钟楼幸免于难。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今起开始募捐修复巴黎圣母院，巴黎市政府和大巴黎地区及巨富们纷纷宣布捐款。英国媒体今天头版大幅报道巴黎圣母院火灾，中国网民对巴黎圣母院火灾的反应分为痛惜和叫好两大阵营。美国联邦法官认为擅闯特朗普庄园的中国女子蓄谋有害行为，拒绝批准取保候审。《纽约时报》曝光贺建奎与其导师电邮通信，揭露基因编辑婴儿的始末。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维逊式 F-16 战机，蔡英文称来得及时。日本首相与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共进午餐。上海国际车展在汽车销量下降背景下开幕，新能源和智能化汽车是潮流。两名内地男子以伪造证件潜入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被抓，过庭认罪，继续受到关押。
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巴黎圣母院昨天4月15日晚上发生火灾，烧毁了屋顶和塔尖，400名消防员彻夜扑救。巴黎消防队今早宣布，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已经全部扑灭。始建于1163年的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之前正在进行维修，昨天的火灾将屋顶和塔尖烧毁，但主体结构得以保存，两座钟楼和大管风琴都无恙，内部艺术品也都被保住。此外，庆幸的是巴黎圣母院顶尖上的12圣徒和4个传道士的16个铜制雕像在上个星期已经被移走维修，而幸免被烧化。不过顶尖上的铜制公鸡被烧毁，与顶尖同归于尽。这场火灾最初是从翻修维修的脚架附近顶部开始的，但是火灾具体原因仍然不清楚。法国内政部副部长努涅斯表示调查正在进行当中。据巴黎人报引述一个警方消息说，调查人员正在对屋顶木质构架因电焊起火的假设进行研究，接下来是筹划修复。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今天开始为修复巴黎圣母院募捐，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基金会的网站捐款。巴黎市政府今天宣布出资5000万欧元，大巴黎地区议会随后宣布出资1000万欧元，法国巨富皮诺家族昨天夜里宣布出资1亿欧元，路易维登集团主席阿尔诺今天早晨宣布将捐款2亿欧元。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心肝宝贝，也是人类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同名小说给巴黎圣母院戴上了一顶文学桂冠，让这个大教堂超脱宗教成为全人类的记忆。今天巴黎圣母院的厄运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英国报纸今天都以头版报道巴黎圣母院的火焰冲天的照片。据微信欧洲洋相账号4月16日刊出李文读报综述，卫报头版图文并茂报道称，已经有850多年历史的巴黎著名地标建筑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灾，圣母院的塔尖已被烧毁，著名的钟楼受到波及。报道引述圣母院一名发言人表示，所有一切都在燃烧，而且屋顶已经完全烧光了。泰晤士报指出，巴黎圣母院收藏了许多珍贵的艺术品，有关方面已经把许多艺术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报道还说，火灾开始时，圣母院内的数百名游客都被安全疏散，没有人受伤。法国总统马克龙临时决定取消原定的全国电视演讲，并赶到巴黎圣母院火灾现场视察。 每日电讯报称，被视为法国的象征和国家心脏的巴黎圣母院毁于火焰中，整个巴黎都为之流泪。都市报形容说，全世界为圣母院哭泣。这座12世纪开始兴建的哥特式的建筑物在昨天的大火中受到严重的破坏。中国网民对巴黎圣母院火灾的反应分为痛惜和叫好，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许多中国人对巴黎圣母院有着不同一般的情愫，因为看过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同名小说，所以这座位于巴黎的圣母院已经成为他们精神和记忆的一部分。也有很多网民痛惜人类文化遗产、古老文明受到破坏。也有不少中国网民为巴黎圣母院的火灾拍手叫好，如同2001年欢呼纽约世贸大楼遭恐怖袭击的情形。有网民将巴黎圣母院的火灾与160年前的圆明园被火烧联系起来，比如法国华人生活网上昨天就有人幸灾乐祸的留言，一名叫欧阳的网民说，烧得好，民族的历史不能忘，耻辱不能忘。另一个洋名叫 Victoria 安的网民说，就是想跟八国联军说一声，我们的圆明园更宝贵。因擅闯美国总统特朗普佛州私人庄园而被捕的中国女子，4月15日在迈阿密法庭到庭聆讯，联邦法官拒绝他取保候审的要求，认为他私闯特朗普庄园时蓄谋有害行为。该女子在候审期间将继续在监狱里关押。详情请听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法新社引述迈阿密当地媒体报道指出，联邦法官在15日的聆讯会上表示，法庭认为张姓女子当时正准备某种有害行为。根据司法文件，法庭认为该名女子很有可能会乘飞机离开或者不再到庭听审。这名因一名为张玉静的女子3月30日私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庄园，特朗普当时正在当地度周末。该女子当时身上有四部手机、一部电脑、一个硬盘以及一只含有恶意软件的 U 盘。他利用获得授权可以使用庄园内游泳池者名单上有人与他同名，得以进入庄园，然后乘坐高尔夫球场车辆抵达招待会场所。他先是谎称只想利用游泳池，随后又说是应邀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一个所谓中美联谊会，但当时庄园里并没有此项活动，他因此引起警卫人员注意并被逮捕。4月12日，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式提起诉讼，但他面对的指控并不是间谍罪，而是向联邦警员提供虚假身份信息以及故意闯入当时被禁止进入的特朗普私人庄园。该女子的律师15日代表她做出无罪抗辩，倘若法庭最终裁定她有罪，她有可能面对最高刑罚是5年监狱和25万美元罚款。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4月3日曾表示已经接到相关的通报，而且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已与当事人取得联系并提供领事协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4月5日曾表示，这是一起表明中国威胁的典型事件，他暗示此事件可能与中国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有关。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纽约时报曝光贺建奎与其导师电邮通信，揭露基因编辑婴儿的始末。详情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掀起争议。纽约时报刊出贺建奎与其导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奎克的电邮通信内容，揭露事件的始末。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教授贺建奎团队去年11月宣布，以基因编辑技术改造胚胎细胞，使一位双胞胎女婴天生不会感染艾滋病。实验涉及伦理问题，引发强烈抨击。纽约时报报道说，实验结果出炉前好几个月，贺建奎以电子邮件告知奎克，好消息，受试女子怀孕，基因编辑成功了。奎克当时回信写道，哇，这是个重大成就，希望他可以把孩子生下来。贺建奎宣称这是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贺建奎任职的中国南方科技大学致函斯坦福大学，指称奎克曾协助贺建奎实验，奎克随后遭校方调查。奎克向纽约时报出示过去几年他与贺建奎的电邮往来，邮件显示奎克未实际参与基因编辑婴儿实验， 却曾以祝好运等礼貌用词鼓励贺建奎。除了奎克外，贺建奎的博士学位导师迪姆据称积极参与基因编辑婴儿试验，也遭到德州莱斯大学的调查。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维讯 F-16 战机，蔡英文称来得及时。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批准一项对台军售，继续为目前在亚利桑那州陆克空军基地的 F-16 战机提供飞行员培训与维护及后勤支援。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批评共军昨天动员飞机和船只在周边演训，说美方军售案的宣布来得及时。他强调国土主权一寸不让，对民主自由永远坚持，希望透过军售案进一步稳定强化台湾空军的飞行品质。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15号发布新闻稿指出，这项军售案估计费用为5亿美元，行政部门已经通知国会。另外，就在15号的中午过后，台湾国防部公开证实，中共空警500、轰6K、运8、苏凯30及歼11等多架军机，中午由大陆的南部陆续出海，经过巴士海峡朝东南飞向西太平洋。操演结束后，多数飞机循原路飞回大陆，轰6K 轰炸机跟运8电战机继续向北，由宫古海峡飞回驻地。台湾官员透露，当时在台湾东方海域也有中共海军东海舰队的舰艇活动，飞出巴士海峡的中共空军部分来自南部战区，轰6K 虽然隶属东部战区，却打破惯例由南部战区出海，显示共军实施以往不常见的跨军种跨战区联合操演。中共解放军报记者网则报道，这次演训活动是年度计划内的正常安排，完全是主权国家正当合法权利，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与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共进午餐，详细请听法广驻东京特别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6日中午12点开始与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共进午餐。程永华大使的任期到5月上旬结束，新任驻日大使将由现任外交部副部长兼朝鲜半岛问题事务特别代表孔玄佑出任。程永华2010年2月开始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是任期最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大使，长达9年。据悉，安倍与一个国家的驻日大使单独进餐属于异例，可能也有慰劳九年间在崎岖不平的日中关系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程永华的意味。程永华1954年9月出生于中国吉林省，曾在长春的外语学校学习日文。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获选为官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1975年起两年间在创价大学就读，1977年进入中国外交部，驻日工作合计超过25年。他在就任驻日大使的2010年9月发生了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在钓鱼岛海域相撞事件。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程永华作为驻日大使，利用广泛的人脉展开各种活动，发挥日中关系的正能量，为日中关系的改善做出了重大贡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上海国际车展今天4月16日开幕，据法新社说，这次车展的背景是2018年以来汽车销量持续下降，但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是外国汽车制造商与中国崛起的汽车制造商激烈竞争的地方。上海证券报说，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化汽车将在本届上海车展上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以上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4月16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4月15日傍晚，巴黎市中心的一场大火可以说是牵动了全世界无数人的心。网络通讯的便捷使得无数人得以目睹巴黎标志性建筑巴黎圣母院的顶层尖塔在火焰中折损倒下的痛心场面。不少巴黎人或正在巴黎的外国游客都涌到圣母院附近，为在火焰中依然挺立的教堂祈祷。请听本台法广法语部特派记者 Stéphane 的当晚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Près d'un millier de personnes se sont retrouvées place Saint-Michel à Paris.
上千人聚集在巴黎圣米歇尔广场，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百米之外的巴黎圣母院。无论是游船上的乘客，还是这个街区的居民，或者其他游客，都站在那里目光茫然。有人开始咏唱圣母颂。一名巴西游客表示：“我昨天还在这里，昨天早上8:30。”我很激动，因为我很爱这座教堂。另一名女子站在边上一动不动，目不转睛。我是巴黎人，这是我们的圣母。我穿过整个巴黎，因为我害怕大火会彻夜燃烧。我想我一定得来看看，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所有巴黎人的圣母。这名年轻人是下班后赶来。这是一座绝美的建筑，这场大火真令人痛心。我很害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它。夜幕降临，一些人继续滞留在圣母院附近守候，或静默，或咏唱。一名天主教信徒和许多其他人一起当晚在巴黎圣母院附近为大火尚未熄灭的教堂祈祷。他向法广法语部特派记者表示。
Un grand désarroi, une grande tristesse.
心中真是很茫然，很伤心，但也很愤怒，怎么可以这么忽视保护措施呢？自今年以来，已经有很多反对基督教信仰、排斥基督徒的事件，好几座教堂遭遇火灾，现在这座全世界都知道的教堂又正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但这只能更坚定我们的信仰。我们在这里一起高唱，鼓励救火队员去拯救这个属于全世界基督徒的建筑。
Sainte Marie, Mère de Dieu, priez pour nous pauvres pécheurs, maintenant et à l'heure.
现代通讯手段的便捷使得信息迅速传遍全世界，也惊动了中国那些对法国、对巴黎、对巴黎圣母院情有独钟者。在中国西安旅游业工作多年的普普先生对本台表示。
今天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已经从网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巴黎圣母院被大火烧掉的这个消息啊，看到以后非常痛心，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呢，这个巴黎圣母院呢是中国人的一个情节，因为在所有的电视电影上这个介绍的时候都是以巴黎圣母院为这个背景，所以中国人到巴黎去一定要看这个巴黎圣母院，所以这个消息对中国人来说的话几乎占所有的这个新闻的头版头条，基本上100%的人都是很遗憾很痛心巴黎圣母院被火烧了，可以说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一种象征吧，你到巴黎不去巴黎圣母院那就等于没有到巴黎来一样的。第一次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火是怎么引起来的，因为这个巴黎圣母院这个建筑是很高的，这个火当时想的是不是什么恐怖组织，又是什么黄马甲什么放的火啊什么，但是好像也没有这个报道，所以我们还在这关注着这个巴黎圣母院，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确实是一种非常痛心的事情。
赵小华女士是中国国家一级演员，曾在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留学，并获得声乐表演博士学位。目前她在中国民族大学任客座教授。她也是在睡梦中被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消息惊醒。
昨天半夜，就是中国的半夜，是4点多，我的手机就不停地响，然后我就醒来了，然后他们就发的图片过来呀，当时我就心里面特别难受，真的非常难受。因为在法国的时候，我对我来说，那圣母院真的是个圣地， 我去过好多次，第一次是我自己去，后来我陪朋友们去过好多次，每一次我进去，哎呀，我都觉得特别崇敬那个地方。你感觉一进去以后，心灵特别的寂静，那种感觉非常好，而且大家对圣母院的感觉都是那种崇敬、向往，还有特别亲切在里边。然后我就看着他们发的那个烧的图片和那个尖顶掉下来的那个图片，心里非常难受，真的非常痛心。
根据最新消息，大火已经在凌晨熄灭，教堂顶部标志性的两座钟楼得以幸存并得到加固，专家们已经赶到现场分析建筑受损情况，努力撤出教堂内的珍贵文物，但教堂所受损失之严重已是不言而喻。巴黎圣母院文物基金会负责人痛惜地表示，修复工作可能需要几十年。以上是要闻解说。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世界文化遗产与哥特式建筑杰作的巴黎圣母院周一突遭大火吞噬的悲剧，除去法共人道报外，成为周二出版的法国全国性日报的头版焦点。解放报的封面就是一张巴黎圣母院哥特式标志性尖塔在熊熊大火中倒塌的照片。费加罗报下的大标题是巴黎圣母院灾难，回声报纸这是巴黎的悲剧，而天主教十字架报更直称心如死灰。十字架报的社论写道，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圣母院，当巴黎圣母院遭祝融之灾的噩耗传出后，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宣布延迟原定当晚对国人的电视讲话，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因为此刻任何政治的赌注都比不过精神的沮丧。在法国，不论是不是基督徒，当目睹巴黎圣母院被烈火肆虐，心头皆不免收紧了一下。这座地处巴黎中心的大教堂，不仅仅是法国、欧洲，同时更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记忆。社论续道，这么多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战争与革命，它一直是欧洲参观人数最多的史迹。就艺术视角而言，它是哥特建筑精华代表之一。法国大文豪雨果也以它为背景，创作出《钟楼怪人》这部经典。然而，这么多的理由都不足以解释，为何世人看他受难，突然悲伤流泪。的确，这是我们的圣母。尽管天主教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渐渐式微，但心灵对心灵的启发不会毁灭。巴黎圣母院永远都是人间天堂交汇的象征。我们在此打个赌，巴黎圣母院一定会在所有人的见证下浴火重生。费加罗报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誓言重建巴黎圣母院。报道指，这场大火令法国总统马克龙推迟了黄背心危机中备受期待的电视讲话，并赶到现场。随后，巴黎的消防局局长表示，已经成功拯救了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此前，历史悠久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尖顶已经倒塌，因为支撑屋顶的木结构被大火蹂躏，火焰蔓延到大教堂的两座塔楼之一。当火势获得控制后，马克龙总统在近午夜时分又回到了现场。他想对国人说，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生命重要时刻的地方。马克龙总统也对现场每一位消防人员表示敬意和感谢。他指出，应有的消防队员抢救了教堂的建筑正面以及两座塔楼，也就是说，最坏的情况避免了。他接着以坚定的语气宣布，我们将重建圣母院，筹募重建基金的行动将在法国与全世界展开。 除此之外，《费加罗报》在国际版上关注了美朝核谈判陷入僵局。日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除非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现在到年底之前减轻制裁，要不然他不会再与特朗普见面。报道称，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不仅让当地饥荒问题恶化，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朝鲜人民染患肺痨。联合国表示说，面对朝鲜的人道危机，国际制裁应该针对的是朝鲜领导阶层，而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报道续称，减轻制裁原本就是上一次金正恩与特朗普核内峰会两人主要的分歧点。另外，朝鲜去核化谈判也让国际人道救援的工作迟迟无法推展。在被问到金正恩这项声明时，周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告诉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坚定通过外交途径向前迈进。蓬佩奥同时也表示说，金正恩承诺实现无核化，我们需要共同看到此一结果向前发展。印尼即将在周三17号迎来大选，也成为解放报国际版关注的焦点。报道指出，展现出世代交替的特色，女性与年轻人的参选特别多，同时本届印尼大选也是历来华裔候选人参选人数最多的一次。以上是由夏蓉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本台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伟主持的北美来鸿，加拿大皇家海军的西进战略。
2018年11月，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卡尔加里号参加了在日本附近举行的美加日三国代号为利舰的海上军演。同一艘军舰还爆出在当年7月于南中国海被中国海军军舰跟踪的消息。2017年6月底，与美日澳在南中国海举行自由航行演习的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温尼伯号也曾被中国海军跟踪了36小时，最近距离只有3海里。加拿大军舰在印太地区频繁出现，令世人关注加拿大皇家海军的西进战略。加拿大海军成立于1910年，二战结束后其规模仅次于美国、英国和苏联，其司令部一直位于国土最东部的哈利法克斯军港，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迁至首都渥太华。公开资料显示，到2017年，加拿大共有28艘战舰，其中护卫舰12艘、潜艇4艘、海岸防卫舰12艘，分别隶属于总部设于哈利法克斯的大西洋舰队和西部的太平洋舰队。2016年7月，加拿大政府首次公布国防政策评估报告，面向新的海洋世界，加拿大2025战略展望，详述了加拿大皇家海军的发展远景。2017年4月，加拿大国防部网站刊文《加拿大皇家海军向西看》，指加拿大国家利益驱动海军西进，加拿大与印太地区有密切的经贸关系，同时亚洲国家也希望与加拿大结成更紧密的安全合作伙伴。这篇向西看的文章论述海军外交在本质上与任何其他防御平台不同，具有独特优势的海军舰艇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并参与行动，因此加拿大皇家海军跨越每一条经度，从北极圈到赤道，来支持加拿大的价值观和目标，而这些目标越来越多的与印太地区相关联，因为那里的海域是全球的经济核心。文章引用英国作家罗斯乔治在《凡事90%》一书中所述，有一个由100,000艘集装箱船组成的无形行业，他们把衣服放进我们的背囊里，往汽车里加满油，向我们的盘子里添加食物。过去30年，亚洲一直处于这一行业的中心，并越走越快。该地区占全球 GDP 的2/3，占全球产量的40%。世界十大最繁忙港口有9个在那里。从印度到大洋洲岛国，人口超过全球60%，有数百种语言，政治制度各异，还有长达数世纪的文明和次区域的复杂历史。再加上从加拿大海岸到亚洲城市的绝对距离，这一切都挑战着加拿大皇家海军西进的决心。 驻扎在卑斯省艾斯奎马特港拥有15艘战舰的太平洋舰队担负着西进的使命。2016年，温哥华号护卫舰从这里前往印太地区，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还向发生7.8级地震的新西兰南岛提供了援助。2017年，渥太华号和温尼伯号两艘护卫舰在5个月内单独或联合访问了中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和斯里兰卡8国，重点熟悉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马六甲海峡。温尼伯号护卫舰还在中国军舰的监视下进入东海，与韩国海军举行了联合军演。2018年5月，温哥华号护卫舰在香港停留6天后，又与中国海军军舰做了为期1天的基础协调演练。7月，又到夏威夷进行演习。加拿大国家邮报指，在可预见的未来，海军将成为加拿大在印太地区的关键军事力量，陆军和空军则部署在世界其他地区。然而，在和平时期，加拿大皇家海军舰艇的出访，更多的是建立和加强合作、善意和信任。经渥太华号护卫舰就3次访问了上海。加拿大不仅把到访中国视为皇家海军更多的部署到印太地区计划的一部分，更把这种访问和停靠视为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一部分。2050战略展望中说，每次军舰部署和停靠港口都充满了象征和外交意义，军舰近距离留下国家硬实力的深刻印象，而舰艇人员的行动提供的是激动人心的软实力。加拿大外交报告一致认为，我们随手引发的善意令军舰访问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强化了国家政策目标。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黎圣母院火灾盘点，主体结构保住，艺术品和大管风琴及钟楼幸免。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今起募捐修复巴黎圣母院。巴黎市府和大巴黎地区及巨富纷纷宣布捐款。英国媒体今天头版大幅报道巴黎圣母院火灾。中国网民对巴黎圣母院火灾的反应分为痛惜和叫好两大阵营。美国联邦法官认为擅闯特朗普庄园的中国女子蓄谋有害行为，拒绝批准其取保候审。纽约时报曝光贺建奎与其导师电邮通讯，揭露基因编辑婴儿始末。美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维讯 F-16 战机，蔡英文称来得及时。日本首相与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共进午餐。上海国际车展在汽车销量下降背景下开幕，新能源和智能化汽车是潮流。两名内地男子涉嫌以伪造证件潜入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被抓，过庭认罪，继续受押。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星期二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的刺激措施可以提振今明两年的经济成长，但是中期而言将不利于它控制债务，结构性的扭曲状况也恐怕更为严重。路透社报道说，北京加强财政刺激以避免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加速放缓。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转弱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夹击。中国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发行2.15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借以支应基础建设项目，这比去年跳增 59%。标普全球评级去年估计，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可能高达40万亿元人民币。基建刺激措施也许可以提振预测时段内的增长，但也可能会导致失衡情况进一步加剧，以及资本分配不当，因此中期增长可能转弱。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在最新的中国经济调查报告中说，这些刺激政策有让企业债再度攀升的风险， 总体来说，会使去杠杆化所取得的进展倒退。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说，得益于多年来对风险较高融资类型和债务的打击，中国的企业债已经下降到 GDP 的大约 160%， 但是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这个水平仍然比较高。中国政府3月份宣布对企业的2万亿元人民币减税降费举措，这将让今年的预算赤字与 GDP 的比例从2018年的 2.6% 上升到 2.8%。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并说，中国财政刺激规模相当于 GDP 的比例今年可能高达 4.25%， 明显高于2018年的 2.94%。经合发展组织的副秘书长表示，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能够帮助降低流动性吃紧的风险。流动性紧俏可能使企业承受更大的压力，但是他说，中国政府应该防止政策过度。财政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支持经济，同时避免造成任何副作用。他说，我相信政府当局和中国央行正在审慎监控，关键在于用正确的方式实施刺激。经合组织说，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放慢到 6.2%， 是30年来最低的。2020年预期会进一步放慢到 6%， 中国2018年经济增长为 6.6%。经合发展组织在3月下调他对2019年将会成长 6.3% 的预估。他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同上个星期路透社调查结果大体相同。经合发展组织预期，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今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增速将减慢到 4.5%， 而去年为 5.1%。经合组织补充道，鉴于中国转向内需的再平衡，今年将可能录得经常项目逆差，逆差与 GDP 的比例将为 0.1%， 2018年是小幅经常项目顺差。一个衡量中国刺激规模的标准就是所谓的扩增赤字的增速，这个包括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支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的研究发现，中国这次的刺激规模比金融危机时要小很多，中国今年的赤字支出预计要比去年增加 1.8 个百分点，但是2009年比2008年增加 9.6 个百分点。中国赤字支出只微幅增加，反映的是中国传统通过债务来带动成长的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根据汪涛和他团队的分析，今年底中国整体信贷成长要比去年同期增加 9.5%，远低于2009年的年增幅 36% 和2008年的 18%。 截止到去年底，中国整体债务占 GDP 规模逼近 250%， 十年前为不到 150%。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经过多轮会谈的中美贸易谈判于4月4日结束了第九轮会谈，种种迹象显示这场贸易谈判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如何评判这场谈判？如何解读双方在谈判中做出的让步和姿态？对此，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刘学伟先生您好。经过九轮会谈，中美贸易谈判显现已接近尾声，您如何评判两国间的谈判？其中是否会有赢家？
第九轮谈判的具体进展，想来不用我复述，媒体报道应有尽有。我想说的，首先是稍感失望的是，最后一公里，今次还是没有走完。特朗普说，大约还要10周。 期待能达成一个史诗般的历史性的协议，就是说在最近的将来还会有第四轮甚至第十一轮谈判，最后才会有一个签约的习代会，时间地点形式都还没有谈好。究竟在什么地方卡壳，透露出来的主要只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双方何时取消现在正在互争的关税。特朗普说他想保留一段时间，中国说要马上停掉，特朗普好像是希望他能保留，中国要停啊，这个事情中国是不可能答应的。从目前的态势看来，不能否认特朗普一定能为美国赢得重大利益，可称是赢家。而中国做出了一批重大让步，大部分其实都还是在改革开放中本来就有的体重之一，顶多是一部分呢提前实施，一些不能让的地方想必也没有让，应当也可以称之为没有输。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旨在制约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您认为他是否达到了目的？
从短期来看，他这个目的一定也是有所达成，比如去年中国的 GDP 增长率降到了6.5%的新常态，实在不能说特朗普没有贡献。而美国的经济总态势还是很好，受贸易战的影响好像小于中国，但凡事皆有两面，比如中心一意显然让中国人明白关键芯片不能自主，随时都可能被对手卡脖子，因此中国立马就掀起芯片领域的投资大潮，若干年以后啊，这件坏事就可能变成好事。华为5G 一役，美国在全世界掀起制裁浪潮，现在看来好像很成功，这向中国和世界昭示技术加上价格的优势才是硬实力。美国再有全面的高科技优势，但聚焦 5G 这个场合，他好像也是把华为收拾不了吧，反而美国为了确保他的网络安全，好像是必须承受推迟 5G 实施进度付出更高成本的代价了。中国今后只要一个接一个的华为那样的世界领先人企业冒出头来，美国和西方就会越来越没脾气去阻挠中国发展了。个人觉得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对双方更有利。如果真的是大规模开始互相切割，那么首先对世界其他国家肯定弊大于利，因为他们就必须政治立场选边站，不能只看技术价格的优势，对于中美双方都会各自有损，短期而言中国损失肯定更大，长期而言情况就会变，因为中国在一个接一个的科技领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追赶者，而开始成为领跑者，已经有了一些领域啊，中国有优势啊，攻防真的在意识，比如几年之后地球外将只有一个太空站，那个站属于中国，谁都知道世界最先进不是可能由盗窃而成，只有落后者才可能有盗窃先进者的动机。
中国能否完成美国助推的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这将令中国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个结构性改革说的好像很复杂，其实有一方面已经在努力在做，就是开放外资进入中国，不要50%的那个资本限额，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要阻止中国用产业政策支持关键先进高科技行业国营企业，2025都在这个范围内。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真的是美国是非常的渴求于人，因为世界各国都有很多的产业政策，特朗普上台以后也搞了很多引进外资鼓励美资回国的产业政策，他现在发起的面对世界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贸易战也是一个大型的国家产业政策，他能搞为什么别人就不能搞，而且就是对高科技的奖励，美国现在也在搞，前不久才发表了一个什么政策白皮书，说要支持鼓励人工智能武器等新兴产业发展，他上台以后与众不同的要去补贴扶持西洋产业，那只能说是他的眼拙啊，这不是别人的错。关于补贴国营企业，我觉得美国压力会起一些作用，但是现在中国领军的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民营的，其中甚至有很大比重的外国资本在国外注册国外上市，他们好像并没有得到国家的大笔补贴，依然在飞速发展。中国的大型企业说句实话跟法国很像啊，基本都在银行金融基础设施基本服务能源等方面，在这些方面法国这些年来引入竞争，比如说无线通信曾经的国营统治地位早就瓦解了，现在欧洲大概都是这样，无线通信其实真的是很便宜，这些方面中国真的还是可以向法国学一些，这样确实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竞争能为社会带来利益，颠扑不破的真理。外国全资银行不是很快就可以在中国开分行了吗？我真的希望中国那些老爷银行们可以站起身来应付真正的竞争。
您认为中美贸易谈判最终能否画上一个令双方均感满意的句号？
双方军干满意的要求恐怕有点高，因为双方的确有从同一方满意，另外一方就不太容易满意了。现在谈判还没有结束，前方的确还有变数，但本人大体相信这个谈判最终有很大概率可以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结果，不至于全面谈崩，因为那样风险太大，中国和美国都承受不起。最后的结果我刚才说第一个问题是已经说过，从短期而言应当是美国有赢，中国没输，从长期而言那应该是双赢，因为中国眼下的让步都有长远效益。正如当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也做了许多看似洞开国门的让步，让国内的很多行业惊恐万分。20年后回头看，谁能说当初决策是错的呢？关键是自己的国家有没有能力消化这些让步，能不能把各种压力变成动力，鞭策自己更加均衡稳健地发展。而美国自然是达到了延宕中国发展速度的基本战略目标，总是有赢。至于想彻底打断中国的崛起进程，那又太难了。看特朗普的行事方式，他好像并没有接受他的前国师班农的如此意图。特朗普4月2号刚刚说过，要不是他征收了关税，中国经济几年之内就会赶超美国。但是现在呢，他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赶上我们了，他的雄心仅止于此。
很多人呢提及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如果这回中美谈妥了，您认为这个陷阱究竟算过了几成呢？
啊，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好像是个很大的概念了，我看这一仗能算两成就不错了，或者再多一点点，后面还会有很多这样类似的故事。哈佛教授爱迪生写的注定一战一书提出这个概念，核心意思是说守城大国对崛起大国的全面一击非常可能导致战争。他在书中举了16个相关例子，12个都导致了战争。其实我觉得更有意思关注的应该是他有多少崛起成功，有什么方式崛起成功。所以说后面他那个里面提的16个例子中间最后5个大家应该最熟悉，其中有2次成功，3次失败。成功的2次都是和平崛起，失败的3次中有2次战争失败，有1次和平也是失败的。最成功的最鲜明例子是美国在上世纪和上上世纪成功地和平地取代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第一个原因是美国远离欧洲大陆，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在新大陆没有对手可以尽情和平发展。早在1870年，美国的 GDP 就已经非常接近英国了，但是一直到1900年以后，老罗斯福手中才开始跟美国争夺霸权。在这个期间，英国真的非常隐忍，这换来了两国的血肉同胞感情无损。在2次大战中，英国才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只是交出了世界霸权作为代价。期间有75年之久，靠着举世无疲的经济实力和2次世界大战的工业，美国取得全世界霸权，真的是巴蜀地落水到渠成，至少在当时是为众所服。他没有急于求成，就是最大的经验。然后是德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四面受敌，武力崛起，最后都被打回原形。德国第一次崛起从普法战争战争到一战失败结束，共历时47年。希特勒1933年才夺得德国政权，到1945年战败，历时仅12年。2次大战，德国的仇家有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4强，在欧洲的盟国它分别只有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这证明过于顾虑、过于仓促的崛起，即使拥有一时的武力优势也不能成功。历时共达74年的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崛起的失败的战略层面的原因，应当是他们所依托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有太大的缺陷，戈尔巴乔夫的错误等等，其实是战略性和战术性的。中国没有重蹈前苏联覆辙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2条应该是他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及时放弃了错误的全盘共有制和与西方达成和解。最后就是德国在欧盟内的崛起，那又是一个历时超过60年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式的和平崛起的典范。总的体会就是，该你的终归还是你的，不需要暴力，只需要耐心和仁义。中国要迈过修昔底德陷阱，真正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国，道路还非常漫长。个人觉得，低调低调，先努力修炼内功，把自己国家里面的事情办好，这就是王道。本人是无神论者，常常还是感到有天意存在。比如华夏文明如果没有引领世界的福分，那崛起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无法突破，反之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有机会像曾经的英国或美国那样，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地成功崛起。
谢谢刘学伟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黄背心运动全国如火如荼，芳心未艾。除了在观光客天堂巴黎，尤其是在香榭里舍大道闹得烧得翻天覆地，令全球民众瞠目结舌，其他在西南部的法国葡萄酒乡波尔多地区也不遑多让。在波尔多这个吉隆德省城市的活泼，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也就水涨船高，这也使得一部分人口处于边缘地位。这是法国世界报指出的。每周在波尔多参加背心运动的人很多，多到这个城市成为黄背心运动的基地之一。每个周六重复同样的场景，也就是下午14点开始，在证券广场开始示威行动，在波尔多人潮最多的地方喷水池径的对面，也就是工业及贸易局，示威路径从那些大马路绕一圈走，经过胜利广场、圣凯撒林街道以及沿途1200公尺以上的商店，不过有时候会改变路径。这里也是周末波尔多市民喜爱散步的地方。示威队伍最终抵达佩贝尔兰，这里就是开始发生冲突的地方，市政府广场及该市的圣安德烈大教堂，也就是示威活动的终点站。他们一开始会是平静的，然后结果就开始动荡不安，最后结束时就留给打砸抢分子行动。该市的维克多·雨果、阿尔萨斯·洛林、巴斯德广场的银行、旅行社、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都成了攻击的目标。这仿佛那些大部分来自其他市镇的黄背心抗议者把波尔多当成一个发动攻击的象征。在波尔多市中心与其他邻近的地区，几年来中间的裂痕越来越加深。波尔多的房价飙升，仅居全国第二位，十年当中房价涨超过了40%。对于波尔多的中等收入者来说，也就是差不多平均月薪1680欧元，房价实在贵得买不起。巴黎索邦大学地缘专家夏拉尔解释说，在波尔多地理社会分裂是黄背心动员力度大的原因。波尔多在这种改变中由一个地区大城变成一个欧洲大城路线，房价上涨是大因素，尤其是最近15年来更是加速变化。因此那些感觉与城市示威动荡隔离的人就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动员起来，例如我们在电视上常见的乡间圆环交通车道经过的地点聚集示威，全都在波尔多的外围的地区。这种分裂示威地点尤其是在 Via Sac 交流道，这也就是连接巴黎与波尔多的 A10 高速公路的收费站，经常充满着黄背心示威者，因为这里就是抗议外环区对抗市中心的最具象征意义的地点。他们示威因为燃料油上涨、高速公路收费的钱让那些依靠汽车为生的民众生计预算无法维系。例如52岁的 Stefan 就是，他把家搬到了该省的北部很远的郊区，到了几乎与邻近省的边界地区，但是他仍然坚持有空就要赶到波尔多市中心汇集黄示威运动者。他说这个运动就是能把我们大家串联起来的象征行动。他的家庭也因为要开车工作路程遥远而被迫搬到郊区，许多其他波尔多的家庭也是同一状况。另一对生物教授夫妇太太娜达莎说，他们夫妇两个不是为了享受郊区生活，而是为了有能力买个房子给孩子一个有花园的空间。 但这一个家庭需要两辆车子生活，他的保养费、保险费、汽油费自然就花双倍，这还不算到波尔市工作得付停车费等等，而且越来越涨价。这也是因为有一批有钱的新居民在波尔多买房子，于是许多人被迫搬到更远的郊区居住，于是在生活方式不一样，就起了彼此之间的紧张气氛，或者这些人没有办法，就只能在波尔市市中心租房子居住。现在每到周六，黄背心示威者就呼叫要一个社会正义。这个现象是波尔多形象上成长兴盛了，但是剩下的民众却感觉被抛弃。到目前为止，波尔多一直能够成功避免这种地区大规模动员紧张冲突的形式。夏拉尔教授结论说，但现今这种紧张态势临到那些无法享受到波尔多兴盛红利的工人、受薪人员等的居民，所以他们都揭竿而起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还有瑞迪主持的文化遗产三个专栏节目。接下来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黎圣母院火灾盘点，主体结构保住，艺术品和大管风琴及钟楼幸免。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今起募捐修复巴黎圣母院，巴黎市府和大巴黎地区及巨富纷纷宣布捐款。英国媒体今天头版大幅报道巴黎圣母院火灾。中国网民对巴黎圣母院火灾的反应分为痛惜和叫好两大阵营。美国联邦法官认为擅闯特朗普庄园的中国女子蓄谋有害行为，拒绝批准其取保候审。纽约时报曝光贺建奎及其导师电邮通讯揭露基因编辑婴儿始末。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维讯 F-16 战机，蔡英文称来得及时。日本首相与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共进午餐。上海国际车展在汽车销量下降背景下开幕，新能源和智能化汽车是潮流。两名内地男子涉嫌以伪造证件潜入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被抓，过庭认罪，继续受押。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4月16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是巴黎圣母院大管风琴奏出的乐曲 Die Provenis Parisien。巴黎圣母院昨夜今晨遭遇大火，教堂损失严重，但教堂珍宝之一大管风琴得以幸存。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再见。